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36面。心二，修道即究竟到位。那么我们这一段是讲到大乘的唯识止观啊，修习遍寂本空，一他如幻的一个道次第。那么前面一大段的心一啊，是说明从一个知量位到加行位到见道位，就是从凡夫的一个有所得的一个情感的心情啊，来开始修行的内涵。那么这以下的修道跟究竟道，就是到了圣人以后，那么他又是如何修行呢？啊，就说明修道跟究竟道的一个菩萨呢，是如何来修习止观的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节前起问，第二个列辩正答。先看一个问啊，如是菩萨已入一地，已得见道，已入尾世，已修道中，因何修行？那么这个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他经过一个凡夫的啊一个四巡视是如实智，那么这个时候已入一地啊，已经成就了初欢喜地啊。那么入了初欢喜地的时候啊，他内心当中已经是见到这个圣道啊，见到这个真理了啊，二空平等之理叫做道，因为这个二空平等的道理啊，能够趋向涅槃啊。那么这个时候在修道当中，他的功德还有很多还没有圆满，他这个内心当中啊，说是佛道无上是愿成，法门无量是愿修啊，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功德还没有圆满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应该如何来修行呢？啊，问提出这个问。看忍二的列辩正答，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先说修道可得转移，第二个后面义则义正精勤加行啊，先说明修道的转移。修道转因当中分两段，第一个显易缘境即由方便，第二个经常时间方得转因。先说明他一个内心的状态跟他所采取的方法，再说明他的修行时间。先看明显易缘境，这个易缘境就是这个菩萨他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境，那么他这个意境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方便产生的。看论文，犹如所说安立实地，设一切境皆现前中，有言种法出世后得止观之故。那么这个菩萨在见到位以后的菩萨，他是怎么修呢？他的修行内涵啊，如啊，正如佛陀在大乘经典当中的所说的这个实地的法门啊，这华严经讲到实地就讲得很清楚啊，实地菩萨他都有他的每一个相应的修行法门。那么这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相说明，就实地菩萨的内心是什么相貌呢？摄一切境皆现前中，就是实地菩萨的一念心，他不管攀岩什么法界，比如说他念阿弥陀佛也好，持大悲咒也好，那么他每一个法门都能够摄持一切的义理，那么使令这个义理啊都能够清楚的现前，在一念心当中啊能够转大法轮，这是不可思议的意境啊。那么他能够摄一切经皆现前中，他不管是诵什么法门都能够摄持所有大乘的经义，使令他现前，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有言种法出世后得止观之故，其实他也是啊，去观察一切法的总相，所谓的他的空性的体性，一方面攀岩一切法的差别的假观，他也是修空观假观而成就的。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同样的是空观假观，这两个法门是完全一样啊，内涵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在凡夫修空观假观的时候我们是障碍重重啊，但是这个圣人修空观假观的时候是摄一切经皆现前中啊， 因为我们凡夫在修空观假观的时候，内心有很多的情感在障碍我们，所以这个空假二观的智慧不能够在内心呢、啊，它能够很自在的开展出来，就是这个烦恼障。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修了很多很多的善根啊，拜佛、诵经、持咒，但是这个善根的力量都不明显，为什么呢？都被烦恼抵消掉了。这个烦恼的干扰太厉害，就是这个心啊，动得太厉害，动得太厉害，你要把这个东西种下去啊，就很难种下去。所以你看这个菩萨，他也是，比如说菩萨，他说《华严经》。他的读本跟我们就是这个一样，他就是啊，如是我闻，他也是诵华严经，但是他诵华严经的时候，他能够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只要是读诵一个偈颂，他就能够总摄佛陀一切的法门现前。在华严经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凡夫修习佛法的善根啊，就像一个船啊，要离开这个刚开始离开这个痛苦的此岸啊，离开的时候很困难，你看这个船要离开这个港口很困难，因为这个地心引力要把它吸回来，所以他努力的往外面跑，但是这个地心引力要把它吸回来，就是烦恼啊，他不同意你修行。你所有的戒定慧修行的时候，烦恼没有一个同意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啊，经常陷入矛盾当中。在家祭祀他不会矛盾的，因为他就是随顺烦恼，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旦你要修行了、啊、你的心就有两种功能，一个是趋向于戒定慧的，一个是要你去修行烦随顺烦恼，你内心当中这两个烦恼两个状态不断的在冲击，正旺交功能。就好像这个船啊，要离开这个港口的时候啊，你这个马达是要往外面跑，地心引力是往里面吸的，但是当这个船一旦离开的港口到了大海的时候，他马达可以关掉，他那个自然的一日千里。所以菩萨的修行非常轻松。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啊，成佛好像是三大阿僧祇劫，一听就很可怕。其实啊，我一大师说啊，成佛之道最可怕的是三界生死这一段，就是你要离开港口这一段是最困难的。这个船只要一离开港口，后面没有这个地心引力的干扰，它是一日千里的。所以华严经上说啊，初地的菩萨，他一念之间的相应，一念之间的相应跟佛法相应，超过他以前在凡夫位的时候资粮加行通达修一大阿僧祇劫所有的功德啊，比不上初地菩萨一念的相应。二地的菩萨一念的相应就超过所有初地菩萨所有的功德，就是在他这个内心当中没有障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凡夫的时候要为菩提道求生净土？所以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上说啊，虽然阿弥陀佛的净土是三根普被，也摄受凡夫，也摄受法身菩萨，但是真正受益的是生死凡夫，因为这个三界这一关最难跳出去，这一关跳出去的，其实你成佛之道后面是一帆风顺的，那个是自然的。你整天吃饭整天睡觉就是不断的善根增长，因为他没有这种负面的阻力的，他没有这种烦恼的阻力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说啊，初地菩萨呢，他任应的修习空假二观啊，就能够在一念心当中呢，摄一切尽皆现前中，无量无边的法门。他修习布施、记足、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有的功德都记住啊，那是一个不思议境啊。看第二段，显经常时方得转意，经离无量百千偈子，那由他解数修行故而得转意啊。你看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功力啊，都还要经过无量百千偈子，那由他解的长时间的修行啊，才能够去转变他根本的生命相貌。什么叫转意呢？这当中从本论来说有两个转意，第一个转烦恼障得大涅槃，这就断过；第二个转所知障成大菩提， 成就自果，这叫转一啊，两种二转一果啊。那么这个都是要经过无量阿僧集劫的修行啊。看魁二，或名义正精勤加行啊，为证得三种佛身精勤修行啊。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用功呢？因为菩萨要成就三身啊，法身、报身跟应化身啊。这个法身、报身偏重在自受用了，那么应化身是他受用啊。就是因为小乘的学者他只追求偏空涅槃，他不追求三身啊，但是菩萨为了成就三身的缘故啊，所以他必须要长时间的修行啊，这是他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把大乘的止观啊，从一个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的一个凡位的修行，乃至于修道位的这种圣位的修行啊，都讲过了。我们看五三的现观差别啊，这个地方是做一个比较。这个现观呢，就是真实的智慧的一个现前啊，真实智慧。那么真实智慧当中呢，有小乘的智慧跟大乘的智慧，这个地方做一个差别，做一个比较。好，看问：声闻现观跟大乘菩萨的现观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小乘的学者，他也观一切法空，入一种无所得的状态。那么大乘的菩萨也观一切法空，内心也安住在无所得。那么同样是无所得，大小乘有什么差别？我提出这个问。好，我们看这个答。答当中有第一个总标，第二个别事。先看总标：为菩萨现观以声闻意，有十一种差别因子。就是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的空观啊，这当中呢有十一种差别啊。当然大小乘是有交集的啊，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的空观都是无所得，这个是相同的。但是呢，在相同当中呢，有不相同的地方，有十一种啊，这个是应该要了知的啊，这菩萨应该了知的啊，这差别因子，这个菩萨应该要知道这当中的差别，你才能够知道简别啊。看根二的别列式啊，这十一种差别我们先念一遍。一，有所言差别，以大乘法为所缘故。二，有支持差别，以大福智二种资粮为支持故。三，有通达差别，以能通达普特伽罗法无我故。四，有涅槃差别，摄受无住大涅槃故。五，有地差别，依实地而出离故。六七，有清净差别，断烦恼习，尽佛土故。八，由于自他得平等心差别，成熟有情，加行无修习故。九，有身差别，身如来家故。十，有受身差别，常以诸佛大集会中摄受身故。十一，有果差别，实力无畏，不共佛法无量功德果成满故。那么这当中的十一种差别啊，我们分成两段来说明啊。第一段呢是一个总说，那么第二段是别事啊。我们看总说的地方啊，有所言差别，以大乘法为所缘故。小乘的空观的所言啊，主要是四谛法门，就是苦集灭道。而这当中的所言还偏重在苦地，小乘佛法的修空观的动机啊，是言苦而发动的，就是观察无常，他感觉到生命是变化流动的，所以他感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不安稳性，他认为生命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从这个苦地的无常当中呢，他一直要找一个没有变化的涅槃来安住。所以小乘佛法的空啊，是沿四圣地而引申的，特别是这个当中的苦地。那么大乘佛法的空啊，其实是沿一切的法门，所以智者大师说啊， 大乘的空观是言道地，他为了要广修一切法门才修空观，因为你要说一切法门，你一定要做空做基础，你有所得的心是成不了一切法门，不可能。小乘的空观是言苦地而发动的，大乘的空观是言道地而发动。我们经常说菩萨就说，菩萨的空观是什么相貌？说是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你看菩萨的空观，他是一直在现前一念心性，他是有明了性的，在一念的心性的平台当中啊，方便勤庄严，就是这个地方断恶修善度众生。什么叫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呢？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啊，他能够啊善能分别诸法相，一地一地而都不动而不动。菩萨的空观，他能够去断恶，而且能够修善，能够度众生。他能够空观里面去修行善法，又能够以无所得来度化众生。这一点声闻人做不到，声闻人的空观只能够断恶，离苦断恶这样子而已。他这个空就是这样子，他所缘境就是这个苦地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个总相的差别。也就是说呢，小乘的空基本上是偏空的，它不能有妙用，大乘的空是真空妙有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所缘差别。第二个别是有支持差别，以大福智两种资粮为支持故。这个支持啊，就是那个资粮力的这种差别啊，就是这个空观啊，它背后的靠山有差别。这支持，这个空观是什么东西在支持它呢？小乘的空观呢，主要是靠的一个出离心跟一个试念处的善根，而他内心当中从苦地当中产生的厌恶生死心求涅槃的出离心，那么依止出离心修行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试念处，那么以试念处的智慧来支持他的空心的智慧，所以他是一个少善根少福德的资粮啊所产生的。大乘的空观的背后是由菩提心跟六波罗蜜的一个广大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所支持的，所以它这个空观背后的一个支持点，它的一个背后的靠山是不同的，一个是广大的福德智慧，一个是微小的试念处的善根，这两个是有差别。三有通达差别，以能通达不得切头法无我故。前面是说背后的支持，这个地方是他前面的一个通达点。小乘的空观他只能够证得不特切的无我，就是我空法有。小乘知道这个五蕴的生命体是流动变化的，所以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我，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一切因缘所生法，所谓的杂染的生死清净的涅槃，这样的执取是非常严重的坚固的，所以小乘的法执，小乘的对立心是非常严重的坚固。所以我们说是阿罗汉他为什么不敢来到三界，其实啊，以阿罗汉的功力啊，他那个四果的证得无生的功力啊，他来三界流转啊，他不会退转，他是不，他实力是，他是有实力可以来的。但他为什么不来三界呢？其实在经论上说，主要是他心理上有障碍。他心理上有什么障碍呢？我说一下啊。他因地的时候啊，他修习这个厌离三界苦果的这个观法，他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如冤家，看三界就像火燃烧一样。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妙法，但是当他这样的观法已经把三界厌离的时候，他留在心中这个印象啊，对他行菩萨道变成是一种障碍。所以为什么菩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一定要依止一念心性做平台，然后观察法门是如梦如幻， 这个法门是暂时借用的啊。以如梦如幻的法门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把这个烦恼调伏的这个人对事的法门，你也要把它忘掉。因为有的法门它对治一个障碍以后，你不把它忘掉，以后你要成佛，这个法门会变成障碍。譬如说远离三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其实小乘的学者他有足够的功力来三界度化众生，对他没有任何的伤害，他的实力够，但是他内心当中啊，那种对三界害怕的阴影啊，挥之不去。所以对他要积极广大的福德智慧之量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是他的法执太重，他把这个杂染的生死法、清净的涅槃法那种对立性、那个真实性看得太严重。所以菩萨能够如梦如幻看到三界是如梦如幻的佛啊，那么他知道其实这个佛啊是心随境转。你说他是一个佛，但是你观察他是一个温暖的火，在冬天的温暖的火，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所以大乘菩萨能够观察万法为事，尽是由心所变现，所以他这个思考模式啊比小乘高明。所以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啊，同样在断烦恼啊，你有些思考模式你用了以后啊，你要适可而止。你用得太厉害啊，虽然这个药吃下去很有效果，但是你要注意它以后会有后遗症。有的法门你用的时候没有后遗症。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对治烦恼啊，你当然要用这个药，但是你要用猛药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不能够只是看眼前的利益，我把这个烦恼断掉就好。这个药性本身啊，在你成佛之道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后遗症，这个你也要加以评估的。所以小乘的学者呢，他的我空法有啊，就使令他在修习善法度化众生，成就成佛之道。他的后半段就是小乘的前半段走得很顺利，他离开三界了，但是他后面要从空出假，广修一切的福德，广度一切众生，七向万德庄严的佛国的时候，他后半段就很难走了。因为他呢，他的法执障碍了他。那么大乘没有这个问题，他到初地他走得越快，二地走得更快啊，他这个地方有差别。通达就是他的后面的后进的通达是有差别的。第四，有涅槃差别，摄受无住大涅槃故。这个涅槃就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依止处，一个安乐处啊。小乘的涅槃叫做偏真涅槃，他这个涅槃是偏在真谛的，对这个世俗的因果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小乘的涅槃基本上只能够自受用，不能说我的涅槃啊跟你共享啊，我这个大波涅槃啊，那么摄受很多众生来我这个地方，不可能啊。那么大乘菩萨的涅槃叫做无住大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也就是说呢，菩萨能够假借这个母胎来到三界里面度化众生啊，你看他到处跑来跑去广度众生，但是他的内心还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还是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涅槃是无住，他不决定在生死，也不决定在涅槃，他永远是走中道的路线啊。他的涅槃呢是有种种不可思议妙用的。第五，有地差别，依实地而出离故。小乘的空观呢，这个空当中呢，非常可惜没有大地的支持，而大乘的空观有这个大地。这个大地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不动意，你看这个地啊，你看人车啊，在大地上跑来跑去啊，是动来动去的，大地它永远不动。第二个，大地有荷覆。负载这个众生，所有的人，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树木都要依大地，大地而大地它能够无怨无悔的来承担一切众生，呵护众生啊。那这当中当然随着他的这个内心的功德的增加，他的也从初欢喜地到法印地啊，他的地啊 那个不动的力量，他对众生的承担呵护的力量就增长，依着这种承担力啊，来出离烦恼障所知障。我曾经听一个老和尚开示说，他把菩提心呢、啊，他把它解释成了、啊、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就是菩提心。我觉得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一般要去做一件事情，一般人做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想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做了以后对我有好处。他是一直要对自己有好处的动机做这件事。当你度化这个众生，这个众生已经对你没有好处的时候，你一定把它放弃掉，因为你一开始的动机就是一种你心中的好要性去度化它。但责任感不同，我对你有责任感，你对我好，我对你也有责任感，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也有责任感。这责任感是超越好坏的，这叫大地嘛。你看这个大地，你用干净的东西丢到大地，大地也是如如不动，它也是呵护你啊。你怎么样，它就是就不动。所以菩提心是建立在责任感，而不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感情。感情是变化的，靠不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地，它是不动，在不动当中呢，去升起它的责任感。这一点是小乘，小乘的空观呢、啊，小乘的空观，它对众生是没有责任感的。在经论上说啊，小乘的学者在空性的涅槃当中，其实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过去的眷属在三界流转，受了很多痛苦的折磨，他很清楚的。但内心当中没有悲悯心，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我该度化，他没有这个责任感。其实他不是不知道，他很清楚的知道，啊，因为他内心当中的空里面没有大地。那么菩萨的空性当中有这个大地，他有这个名利不可争，义务不可辞，他对这个啊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有责任感。六七有清净差别啊，这个六跟七是合并，都是属于清净。那么这个清净有两个，一个是自受用的清净，一个是他受用清净。看看这是自受用，断烦恼习故。那么这个断除烦恼的习气啊的差别，这个烦恼的习气叫做什么叫习气啊？就是说事实上他没有这个烦恼，但是你看你表面上看他好像有这个烦恼啊。比如说你这个杯子啊，以前装久了，现在用水把它洗干净，但是你闻这个杯子还是有酒的味道。比如说你看那个烂陀尊者，烂陀尊者以前贪爱烦恼很重，但他修空小乘的四念处的我空观以后啊，他已经把烦恼的根断掉了。因为没有我谁起烦恼啊？心若灭时罪亦亡。但是你看烂陀尊者，他看到你众还是上下打量。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以前嗔心很重，但是他证得我空以后啊，嗔心的烦恼消灭。但是舍利弗尊者他的身影啊，印到一个鸽子的身上啊，鸽子还会恐惧，就他的习气还在啊。那么菩萨呢，是断烦恼也断习气的，这一点是断得彻底。进佛土故，小乘的空观呢，他没有一个理想要成就佛的净土。这大乘菩萨不是，他观一切法空啊，他总是想说啊，以后要能够把自己福德智慧的资粮啊，要庄严一个净土，要盖一个道场啊，成就一个国土，把有缘的众生摄出来这个地方修学。他有一种要成就净土的目标的啊，一个是自受用的清净，一个是他受用的清净啊，这个清净是有差别。第八，由以自他得平等心差别，成熟有情加行无休息故。小乘的空观啊，是自他不平等，他的空啊是有这个法执的对立的啊。那么大乘菩萨的空呢，是平等的，自他平等，他是对一切众生的那种感受是感同身受的，所以他能够升起这种 成熟有情的这样的一个家行，他为了要使令众生的善根成熟啊，他不断的努力，也假借方便为众生来度化，而且是尽未来尽，没有休息的。而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一个菩萨能够长时间的度化众生啊，他的心一定要安住在无所得的平等心。一个人感情太重啊，他度化众生的这种好坏的心太强烈啊，他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挫折感。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一个菩萨经常我们看到经典上赞叹菩萨了没有休息，其实他那个不是说勉强的，是任应的，因为他内心当中平等啊，所以他就能够不断的做下去。第九，有生差别，生如来家故。这个生就是安住，小乘的空观呢，他不能安住在真如家啊。小乘的空啊，是心外求法，他的空是安住在心外的一个法上，一个法，一个他那个空是个法。大乘的空是安住在内心，叫做现前一念心性，叫真如。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说，小乘他不是真的佛子，叫外子，只有菩萨才是真的佛子，因为他没有生如来家，没有安住在一个真如的家。好，第十，有受生差别，常以诸佛大机会中摄受生故。这个地方是讲果报了。那么菩萨的受生呢，是在因地的时候啊，他能够在十方诸佛的这个大集会中，这个大集会是十报庄严土啊，他能够摄受莲花化身。你看小乘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他只要还没有入无疑一涅槃之前啊，他的果报啊都是业报身，他不能升到十报庄严土的啊。他的这个只要这个还没有达到四国之前啊，甚至于他在有疑一涅槃啊，没有入三涅槃之前啊，他那个老病死的身躯啊是不能够解脱的。那菩萨不同，因为长时间的福德智慧资粮智慧的加持啊，他生在大集会中啊，十报庄严土。第十一，有果差别，十亿无为不共佛法无量功德果成满故啊。那么这个所得的果报啊，这个地方讲他受用的果，前面是讲自受用果啊。这个菩萨的一念空性呢、啊，他记住了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无量的功德成就啊，不像小乘的空啊，是空空荡荡的一个术法身，什么都没有啊。他有这个万德庄严，这是有差别。在《法华经》呢，佛陀说、啊，生死凡夫就像一个乞丐，在三界流转呢、啊。你做不了主，你自己也不能生产事业，也没有资产，没有资产怎么办呢？向人家祈求，完全靠你这因缘的业力啊，因缘好一点讨一顿饭吃，因缘不好这顿饭就饿肚子。就是我们生死凡夫啊，流转三界中啊，内心没有一个依止处，随业流转，就像乞丐。小乘的圣人啊，好一点叫做大富长者当中的清洁工人，他能够除粪的、啊，把这个厕所扫很干净的、啊，把三界的爱烦恼见烦恼消灭了，还得到这个大富长者的照顾，有一个房子住，有这个正常的饮食的提供，他觉得很满意的。大乘的菩萨呢，他掌管这个大富长者所有的珍宝，做当家事，准备继承佛位，准备继承大富长者的阶位。所以你从这个批语你就知道，小乘观现法空跟大乘观现法空，万德庄严有差别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清楚，我们应该这样讲了，成佛之道啊，的确有两个选择，这两个都是佛说的，你可以先享受后痛苦，先甘后苦。你说我先离开三界，反正小乘的方法很快，六生或者是四生六生或者六十小劫，但是你要是用小乘的方法修学，到后面的路你就很难走了，所以叫做先甘后苦。所以小乘一旦回小向大，他要适应那个大乘的中道思想，他很困难，很难适应的。那么大乘菩萨呢，他前半段很难走， 因为你这个要一个生死凡夫，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啊。那么这的确是对一个凡夫很大的要求了。但是这个菩萨只要他走到一个，他刚开始当然摇摇晃晃，不断调整，等到他正常以后，他后面就走得很快，触地以后啊，那个船啊开得很快。就当然看你是要选择哪一条路了。有人把这个众生啊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啊，这种人啊永远活在过去，他没有现在未来，这种叫下等人。你看一般的工人阶级啊，他内心当中啊，就是他以前做什么现在就做什么，他一天过一天，他不思进取，活在过去。第二种人是中等人，他活在了过去也活在现在，这种人一般来说啊都是做中阶的干部，他有过去的经验，但是他也随时不断的调整自己做状况的处理，就是他活在了过去也活在现在。上等人是活在过去又活在现在又活在未来，他未来有理想目标的，我现在说的做得不够好，但是我未来当中有一个理想，我绝不放弃。这个上等，这种人大部分都是做老板，老板都是活在未来。你看一个老板啊，一天到晚在工厂现场走来走去啊，在公司没有希望。一个老板，你要想一想，这个公司未来要怎么办？十年或者怎么经营？所以说，你要走大乘路线啊，你实在要有一点目标才走得下去，或者你看到这个三界的痛苦啊，你就会害怕啊。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害怕啊，你求生净土，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啊。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大乘的空观的庄严殊胜跟小乘的一个比较单纯的空观做一个比较啊，等于勉励我们应该要坚持啊这一条路啊，不要推大取小。我们看第二的偈颂啊，前面的第一是一个长行了，这个地方偈颂，偈颂有两段，第一个自颂前意，这个是无着菩萨自己的做的偈颂，后面的第二段是引仪颂偈，是引用其他经论啊。先看第一段，那么第一段当中有四巡师，第二段是如实字，先看四巡师。名是互为客，其性一行师，一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我们刚开始在修四行师的时候啊，就观这个名啊，就是心中的思想，那么由这个思想产生的这样种种的意象，这两个是互为客，这个互为客，客人当然是不决定的，而主人是决定的啊，就是你的思想影响外在的作用，外在的作用又会牵动你的思想，这两个是相互作用，但这两个都是其性，它的体性都不决定，这应该你要想一想，都是你的心变现啊。那么一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一恶就是指自性跟差别，这两个也应该推论啊，都是你心中的思量所假立的。所以四行事的意思，先破名跟义，然后呢自性差别自然消失掉啊，是这个意思。看是如实字，实字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那么真实的智慧，这个片寂本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啊，我们观察外境的这些差别的作用啊是没有体性的，这个是破说取相啊。那么异被破了以后啊，能分别的明自性差别啊也可以破除啊。为什么破除呢？彼无故此无，是即入三性。因为彼意象不存在，能分别的明自性差别也不存在，这样子就误入了唯识的三自性的道理啊。那当然这个偈颂等于是先破外境的所取相，再破人取相，这个前面说过了，只是一个复习啊。我们再看引仪颂证，那么仪颂证当中有两段，教授二颂，二颂当中呢先看现观，现观当中呢先看第一段，先遣异祥观自观为自心，互有教授二颂，如分别一切论说，菩萨一定为观引为实心，异象即除灭， 审观韦志祥。那么一个菩萨在禅定的心当中啊，在极静心中观隐，这个隐是外境的影像，看这个人是好人坏人，是得是失啊，你应该思维啊，其实是你心中的联想。因为这个绳子你看到是蛇，你就产生害怕，他扮演蛇的角色，你观察他是蚯蚓，你内心就产生慈悲心，所以他是你自己定义的，所以观隐为实心。那么你知道外境的体性是不决定的，那么你能观的心也能够，心中的联想也慢慢消除，内心当中就安住在无分别智啊，在这个地方是观除观察这个外境是无自性。接着第二个，看内心也是无自性，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是能取亦无，或处无所得。那么菩萨呢，开始不再向外追求，因为对是外境的执取啊，就安住在内心啊，就不再向外追求。那么他已经知所取非有，这个外境的执取啊是没有意义的，一切法是因缘生嘛，好坏是你自己捏造的。那么能起的心，这种智慧的观照也密之了不可得。那最后呢，后处无所得，就入的这个现观，处就是正入，就正入的这个无所得的平等法界，就是先对治外境的执取，在舍离能观的智慧，这个时候人所双亡，为师一心入平等法界，就证得无所得的真如。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把前面的知量位加行位的修学啊，到见到位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再做一个重诵。这个止观啊，这个止观是一个心地法门，就是经常的要观照自己啊。我们发觉啊，一个人要改变啊，一个人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就他自己想改变。你去看一个修行人，如果他不改变啊，你怎么讲他都没有用。就一个人要颠倒啊，用活菩萨来没有用。所以你要不修止观啊，你不想修观照力啊，那就是你的生命之你不会改变，就是你30年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你现在也是什么命运，顶多你修一点福报。一个人要改变啊，就是怎么样改变啊，他本身有在观照，你做错了别人点你一下，哎，你有观照人了、啊，你马上能够自己觉悟，然后改过。所以所有的改变都是自己觉悟的，别人是点一下。但为什么说有些人点一点他就改变，有些人点了半天没改变，他内心没有观照力。所以为什么你看菩萨劝谏讲三次就好了，讲多也没用啊，你起烦恼啊，结恶缘。所以我们啊，就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去观照别人讲的话，你才听得进去。你命中的时候，你说我颠倒了，这个我可能去执着某一个人跟事，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临终关怀，他讲几句话，哎，他就醒过来？有些人颠倒，你怎么讲你都没有用，他内心的那个执取就非常坚固啊，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所以，一个人要改变啊，只有一个情况，你自己想改变。你自己不想改变，谁也不能让你改变，释迦牟尼佛也不能让你改变，因为你活在你的妄想当中，谁也没办法，你要用往火坑跳，谁也没办法。所以为什么诸位要知道，我们要看这个大乘佛法的道次第，他为什么要你在产生行动。你看下一段，我们下一堂课马上讲到菩萨广修六波罗蜜，成就广大的福德资料。你看菩萨修善之前呢，成就功德之前呢，先产生内心的观照，就你自己要有反省的力量，否则你这个菩萨道资粮一修下去，谁也不能改变你了。那这个地方错就一直错下去了。所以你看菩萨修六度之前，先成就观照力，然后再产生行动力，就是你有这个观照，你在行动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微调一下。一个人生观照例啊，起码今生不会有重大的过错，不会，虽然有过错，不会有重大过错。一个人会今生产生重大的罪业，他一定没有在修观照例，因为这个罪业他不可能马上产生的，所有的重大罪都是点点滴滴的，今天做一点也没事，明天再做一点也没事，越做越大胆，然后是罪业越造越大，越造越大。为什么他这个罪业在生命当中能够连续那么久呢？我相信一定很多人点过他，但是有什么用呢？他自己不关照，谁点你也没用嘛。所以说啊，你内心当中有真实在关照，我们不敢说你没有过错，但是你起码不会有重大过错，因为你小过错就可以调整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真实的行六波罗蜜行动之前，菩萨先修观照，有了目标以后再修观照，然后再采取行动，是这个次第的。这个地方大家要想一想它的差别。 好，我们讲到这里啊，请法师慈悲开示啊。法师上课提到，大乘菩萨的修法是先修戒，再修慧，再修禅定。请问，想修大乘的行者，是否应先修戒，后修解门，再修行门？这个解门跟行门啊，你不能这样子分开啊。因为你说你都不行门，你不拜佛，你心静不下来。你解门也读不下去了，所以我不同意说把解门跟行门好像切开，这段时间完全解门，这段时间完全行门，其实这样的分法是不对的。你可以不成就禅定，但是你要成就极静的力量。如果你完全没有行门，完全看书，我看你身体也受不了，没多久高血压，因为你这个看书都是分别嘛。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要，因为行门它是安定的，你要拜佛持咒都是无分别安定，而且它这当中有佛力的加倍。你看你念佛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念大悲咒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这个都可以灭罪。一个人如果不从行门上做忏除罪障积极资粮，你修习解门了，你身体的病痛障碍特别多，你光是你自己的障碍你就冲不过去了，不要说度化众生。所以我觉得解行不能分开，解行是不能切割的啊。禅定跟智慧是可以有次第，我们刚开始偏重智慧这是对的，因为你没有智慧遇到禅定你就迷惑了，它那个诱惑力太大啊。但是你虽然修智慧，但是你这个智慧也要有一点极静的力量，就是行门的定课。我在强调，行门的定课不是极静而已啊。如果只是极静，那跟外道差不多。这当中有不可思议的三宝加持力，你在拜佛念佛的时候，有三宝的灭除罪障的力量，有增加福报的力量。那个是我们所有的佛弟子的根本，就是皈依。如果你对念佛持咒产生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你都不相信，那你连三皈依都不如了。那你连佛弟子都不是了。佛法是重智慧，但是他的智慧要刚开始带一点宗教情操，就对三宝的皈依，你相信三宝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以我认为行门跟解门是不能分开的，而且初学者行门的时间要多于解门的时间。你妄想那么重，你听佛法也听不懂。其实佛法是这样，我自己读佛学院，我读了3年半啊。佛法跟你读世间的学问不同，读世间的学问啊，你读科学，你一本书要读到通。佛法你读一句算一句，你说我这一堂课都是打昏针，突然醒过来听到一句，哎不错啊。明天要再打瞌睡醒过来要听到一句也不错，哎，这个点点滴滴的累积啊，听个10年下来你也开悟了。为什么开悟呢？ 因为我打妄想昏沉掉举的时候，我总有空档，我不可能一天到晚打妄想嘛，总有空档哈。那么这个佛法就在空档的时候渗进去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佛法的善根不可思议，你只要让它渗进去啊，它就永远不会出来。这个三宝的力量就不可思议，叫金刚种子。啊，只要你在妄想的空隙有佛法的力量进去，就不可思议，它就慢慢的增长。你就会慢慢觉得，哎，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刚刚讲，一个人要改变，一定要自己觉悟。哎，我这样昨天这样做不对，我应该要调整一下自己。哎，你就慢慢的进步了。为什么进步呢？就是那个观照力慢慢现前。为什么观照力呢？你就是打瞌睡醒过来的时候听到几句话。所以你修学佛法不要太急躁，一定要说，哎呀，好像每一堂课都听得懂。不要，我今天听两句，明天听三句，点点滴滴，不思议心，不思议变，不可思议，佛法的善根不可思议，它永远不会退失。好，所以说这个刚开始啊，先拜佛修忏啊，修习福报，但是听闻佛法也是，但是行门可以比简门稍微多一点，这两个都必须有。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阿弥陀佛。向下文长，护在来日，回向。